亲爱的听众，你好，这里是笔记侠，我是晴天，欢迎收听今天的内容。那么今天带来精彩分享的呢，是在餐饮界内被称为校长的余义宏先生。他善于发现和创造市场超级品类的机会，快速帮助餐企找到高增长的突破点。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文章，来听一听余义宏校长的精彩分享。我做了20年的广告，直到2014年，机缘巧合下，我看到了餐饮行业的变化，于是主动进入这个行业去做一个研究者，开始研究这个行业的变化。一个行业要发生变化，需要看两点，第一是渠道变革，渠道发生变革，行业才会发生变革。比如说零售业发生变革是因为便利店和大卖场，家电业发生变革是因为有了苏宁、国美电器这样的卖场，以及后来有了京东这样的电子商务，也就是渠道发生了变化。对于餐饮行业而言，发生了两个渠道变革，一个是商业体，它将餐饮业的品牌长期植入，在全中国得到了迅猛发展；一个是互联网，就是我们当时看到的贩卖。第二个变化是消费者的代际变化，消费者的代际变化对企业来讲就是最大的变化，因为消费者一旦发生变化，所有基础都会改变。从我决定进入这个行业做探索和研究开始，就一直在探寻如何为餐饮企业真正赋能，或者说如何真正解决餐饮企业在这一轮的大变革。后来呢，基于我的经验以及和投资人的接触，才发现原来餐饮真正的机会来源于品类的细分。所以你们会看到，在这一轮浪潮里，不管是早期拿到投资的西少爷肉夹馍，还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喜茶、奈雪的茶等等，其实都进行了品类的细分。那么品类细分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来决定一家企业能够真正的脱颖而出，或者是增加它的竞争力呢？于是我开始观察这些餐饮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我进到这个领域的时候，各大餐饮行业开始更换门头，肥西老母鸡换的是最早的，换成了老乡鸡。西贝花了几千万把门头从西贝菜、西贝莜面村到 I love you， 这两年不断推新，像西贝燕麦面、西贝麦香村、西贝肉夹馍以及西贝酸奶等等，依然是不停地换门头。喜家德水饺变成了喜家德虾仁水饺，巴奴火锅换为巴奴毛肚火锅。我当时就在想啊，这些餐饮行业优秀的企业家们对市场的敏感度最高，对未来的预判也是最具有战略前瞻性的，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间点开始纷纷地换门头呢？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最后得出，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本质是他们在找魂、找路、找同路人。不管今天你的品牌、你的企业做到多大，本质上都要知道自己内心深处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只有这样才能穿越整个时代，拨开所有迷雾。在餐饮行业，我到底是谁？我要为这个社会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只有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才能找到门头战略。接下来来说几个案例。案例一是巴奴毛肚火锅。巴奴的杜总做巴奴火锅时，跟亿万餐饮老板一样，只是把餐饮当作赚钱的生意。当然他也跟亿万餐饮人一样，想知道自己对标的标杆。而且呢，中国餐饮是所有行业里面最容易模仿的，所以巴奴当年就选择模仿做得最好的现象级的海底捞。海底捞免费为顾客擦皮鞋，巴奴也免费为顾客擦皮鞋。直到有一天，有个员工这样问杜总，我们天天这样学海底捞，那顾客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呢？杜总觉得问得有道理，他就问他的顾客，你们为什么要来我们家呢？顾客说，你们家的毛肚和菌汤比海底捞好。此时呢，巴奴终于意识到，服务不是我们的特色，毛肚和菌汤才是。 于是后来就升华到了产品主义，在那一刻终于找到了魂。我可以为社会提供的价值就是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体验和更好的食材。这也就是巴奴的差异化。如果你今天再去模仿学习巴奴，那就不是你的魂，依然是他的魂。第二个案例是乡村鸡。乡村鸡原来的那个鸡是公鸡的鸡，后来为了去纳斯达克上市，为了跟纳斯达克讲一个中国版肯德基的故事，所以变成了现在的基础的鸡。难道大家去乡村鸡是为了吃鸡排牛排？当然不是了。十几年前我在重庆待过一个月，发现大家最喜欢的是乡村鸡的川式小炒。今天的乡村鸡已经重新定义自己为川味快餐，研发出来的新产品呢，也已开始全面回归川式快餐了，结果呢，自然大受欢迎。严格意义上来说，乡村鸡才是中国的快餐王，因为它的店铺早就过千家了。比店铺数量更重要的是，当乡村鸡找到自己的魂时，整个团队就找到了前进的路。一味的去模仿别人，就像人失去了灵魂，不过是行尸走肉。品牌没有魂，就永远只是一个卖货郎，随时死亡。而模仿他人就是丢掉魂魄的开始，不论是人还是一个品牌。我们做一个品牌的时候，如果想通过讨好所有用户的方式去赢得用户的话，就失去了品牌的灵魂，随时都会面临死亡。所以呢，千万不要去讨好所有人。严格意义上来讲，餐饮产品没有太大的壁垒，如果只停留在卖货的层级上，就更没有任何壁垒和竞争力了。换门头，找魂，找路，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找到品牌的发展方向，比什么都重要。否则呢，你可能会纠结而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找到品牌之路的几个要领。首先是要舍得。比如说以前叫肥西老母鸡的乡村鸡，因为位于合肥之西而得名。为什么改名叫老乡鸡呢？因为离开了安徽就没有人知道肥西是怎么回事。卖鸡可以，难道卖快餐就不行了吗？老乡鸡的树总不愧是中国餐饮企业里面卓越的企业家，这并不是因为他比我们想得多，而是因为他舍得。而战略的核心就是取舍，战略不是多做很多事情，而是要少做很多事情，要舍得。树总想做快餐，可不是想想就完了，他舍得花钱请专业人士进行咨询评估，就只为改一个名字。第二是要有文化，比如说淮扬菜，越精致越难掌握，也越脆弱，但是淮扬小吃却能遍天下，这是为何呢？那是因为淮扬小吃背后有康乾故事，有运河文化，它承载的是厚重的文化。文化在，它就在。你们知道做小吃有多幸福吗？小吃是欢客群全时段，可堂食可零售，可电商化可产品化的。但是如果期间你想着去做个米饭品牌，就相当于你明明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媳妇儿，却偏觉得在街上看到的别人家的媳妇儿更美，是一样的。企业最大的成本来源于决策成本。香格里拉做淮扬小吃天下无敌，有根有资源，做米饭等于是跟乡村鸡、老乡鸡还有老娘舅等等品牌去竞争，这划到的可是巨头的赛道，如果在错误的赛道里耽误一两年时间，就耽误了战绩。所以呢，一定要找到品牌的发展方向并坚持做下去。品牌的背后是品类，品类的背后是文化，而文化承载了我们所有的记忆与共识，这才让品牌脱颖而出。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95后，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品牌。大家在这个时代里是生逢其时，如果再早十年、二十年，可诞生不出喜茶，喜茶呢，也没有勇气卖30元一杯。中国呢，有两大瑰宝，一个是餐饮，一个是中医。 餐饮作为中华美食文化，不仅是我们的瑰宝，还是我们的国家心智资源。什么叫国家心智资源呢？就是你想到了德国，就想到了精细制造、汽车。大家想到中国会想到什么？好吃的。有很多外国友人来中国纯粹只是旅游，没想到被中国美食吸引就留下来了。说白了，你想卖一个别的东西到国外很难，但是你想卖一个中国的餐饮到国外去非常容易。我们的手抓饼为什么能卖到国外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强大的美食文化和它所产生的魅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完成终极之问。品牌一旦找到路，就等于完成了哲学的终极之问。这个判断不难，看门老大爷都会问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无论是人还是一个企业或者品牌，必将要完成这个终极之问。否则呢，你就会成为一个纠结的机会主义者。今天看到这个东西火了眼馋，明儿看到另一个东西火了依旧眼馋。不过呢，他们红多久都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因为你只是眼馋他的火，并不是真的热爱他。你不愿意为他投入时间精力，不愿意去研究他，那你凭什么能把这个东西做好呢？当我们找到魂，找到路，你才会有更多的同路人。那么接下来说一说找到同路之人的几个要点。首先，组织力不可少。餐饮品牌想要做大，一定离不开组织力。一家店能够做好，要么产品好，要么环境好，要么位置好，要么装修好。但是如果能够成为一个连锁企业，或者是成为规模企业，一定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中国餐饮行业里面拥有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企业就是海底捞。张勇在很早年前就已经想清楚了，他有一句很朴素的话是这样说的，顾客是一桌一桌留下的，员工是一个一个培养的，正是极大的战略耐心、战略定力才成就了今天的海底捞。另外一家是西贝，其实西贝这些年也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却并没有伤到他的元气，阻碍他的发展，依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西贝有强大的组织力，有敢于让自己和员工犯错的老板。也正因为这样，他找到了魂和路的时候，也找到了更多的同路人。做餐饮的千万别说自己身边没有人才，中国就是人多，就是人才多，人才济济。你在五年前、十年前跟我说没有人才，我可能还相信，因为那时候餐饮业人才单一，大多数都是厨师出身，尤其是中资的餐饮企业，零售业进来的人很少。但是今天，各行各业的人拼命涌向这个行业，不是你找不到人，而是你吸引不到人。你如果没有强大的使命愿景来吸引同路人，别人怎么知道你想干什么呢？如果你只是想开一家餐厅来赚钱，基本上没有人愿意跟你干。就像唐僧有一句口头禅，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前往西天拜佛求经，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会。但这正是他的坚定信念，也因此吸引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天取经路上，自己只需要骑在白马上。第二，就是别轻易换品类。当你做某个品类做得很好的时候，千万别突然想着换个品类来做，这就相当于说我不去西天取经了，这是在动摇军心。有一年我在成都讲课，有个学员是做卤肉饭外卖的，开了30多家店，发展挺不错的。他带着团队听完我的课后跟我说，我不想做卤肉饭了，你觉得那个什么什么怎么样？我说你赶紧给我打住。后面呢，我告诉他，卤肉饭是外卖品类里面非常好的品类。第一，它在所有人的认知里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所有人认知的卤肉饭都是台湾卤肉饭。第二，出品非常快，一搭一配就送出去了，效率高。他听了我的话，继续做卤肉饭。他已经是成都地区最大的卤肉饭公司了，有200多家门店。卤肉饭还是那个卤肉饭，并没有发生半点变化， 变化的是创始人的信念。从动摇到坚持，一旦创始人的信念坚定下来了，左膀右臂就愿意跟着他继续干了。其实如果动摇一下去搞一个别的品类，可能也会赚钱，但是团队也就散了，好不容易找到的同路人又没了。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门头战略的本质。门头战略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有门头战略呢？首先我们要弄清楚门头是什么。门头呢，是品牌第一竞争阵地，是门店第一流量入口，这就是我对于门头的重新定义。搞定了门头，就搞定了品牌战略 90% 的工作。今天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我们的商业文明其实是大大倒退的，因为我们居然干出了地沟油、假羊肉、假牛肉这样的东西。这是因为没有了商业文明和敬畏之心，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创造价值。但是想要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要找到自己的差异化价值，这种价值必须是正面的，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就像同仁堂的品味虽贵，必不敢浅物理，所以呢，它存在了400多年，并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不过门头有狭义的门头和广义之分，但是一切皆可是门头。什么意思呢？出街广告是门头的衍生，大众点评主页是你的门头，饿了么是你的门头，你的服务员是你的门头，广告传播等等也是你的门头。当然了，还不止于此，这是广义的门头。不过前提是你的门头要能表达出你的核心主旨，否则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今天蹭这个热点，明天蹭那个热点，就没有品牌可言了。狭义的门头比如说海底捞，你们以为海底捞的门头上只有海底捞火锅几个字吗？其实这只是表象。海底捞门口的顾客是门头，忙碌的服务员是门头，而他们创造出来的氛围场景才是整个海底捞的门头。门头是品牌阵地，因为门头能够清晰化、差异化地表达出来我是谁。下面举一个案例，老北京火锅。我有个学员做的是传统的老北京火锅，老北京火锅就是清水涮羊肉，但是他却研发出很多种口味的锅底，有麻辣、酸辣、菌汤等等。我告诉他，业绩一定会下滑到不可阻挡。因为从清汤到多口味，就意味着你在告诉消费者，老北京火锅不好吃，川渝火锅才叫火锅。你怂恿消费者吃麻辣火锅，难道他们不会选择去吃海底捞、巴奴吗？另外呢，你的怂恿还意味着你并不照顾那些吃清汤锅底的消费者，整个店里混杂着各种味道，爱吃清汤的顾客慢慢的也会不喜欢你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清汤之外的所有锅底全部砍掉，砍掉以后顾客一点意见都没有，不仅没有意见，还有顾客说你们早就应该这么干了。后来呢，我们提炼了一句话表现差异化的价值，叫做好羊肉才敢清水涮，然后开始用农夫山泉的水来涮火锅，现在主推这个产品。结果老顾客更喜欢他们了，新顾客也进来了，更重要的是团队达成了共识，有了团队士气，根本原因是找到自己的魂和根了。就定位理论来说，他定位的是不辣的火锅，因为消费者去吃火锅，一种是吃辣的，一种是不吃辣的，而他占据的就是不辣的火锅。另外呢，门头是门店第一流量入口，所谓第一流量入口就是说店开在那里瞬间就会吸引人。我为什么要让大家重视门头呢？因为大家是做线下门店生意的，在一二线城市里，一般门店的租金大概是占销售额的5%到20%，二线城市大概是10%到20%左右。请问房租是用来买面积买空间的吗？ No， 房租是用来买位置买流量的。既然房租占到你5%到20%的营销费用和营销成本，难道不应该创造最大的价值吗？难道不应该是一个主要的流量入口吗？如果房租的租金不能起到这个功能，要么是你的位置租错了，要么是你门头做得不够好。 第二个例子呢是西贝莜面村。西贝把门店作为流量入口，用门头大量吸客，简直是做到了极致。你会发现你进商场都能第一眼识别它，这是第一流量。店面是大的丁香明厨明档，座位颜色只有红白两色，餐厅的主色调是红色黑色，椅子是白色的。门头必须要完成品牌三问。什么是品牌三问呢？就是你是什么，有何不同，何以见得。任何品牌如果你不能透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呈现完成品牌三问，就是个不合格的品牌。在竞争的浪潮当中，消费者如何一眼识别你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完成品牌三问。如果你能在你的门头上构建了这一套答案，就可以瞬间获客。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佳木斯做烤肉店。佳木斯是一个人口大量流失的城市，他的烤肉店旁边还开了一家万达，貌似岌岌可危，而今天他的店已经做到当地的第一名了。在东北满大街都是做烤肉的，他的店凭什么脱颖而出呢？原因很简单，他的门头上写着佳木斯宝妈优选烤肉品牌，春丽家新鲜牛肉，牛肉新鲜才好吃。不要嫌他土，他完成了商业基本的逻辑。如何把佳木斯优质顾客沉淀在我的店里呢？就是这样简单、有效、可执行的方法论。门头呢，也是品牌信息核弹头。为什么叫信息核弹头呢？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信息碎片化时代，现在已经变成了信息粉尘化时代了。信息像粉尘一样，已经碎到看不到了。在这样的时代里，想让一个人集中注意力实在是太难了。走在街上的消费者更是如此。此时呢，我们必须在他的大脑中植入一句可以让他一次性理解、接纳并且采用的话，直接在大脑中形成认知。总结起来就是视觉锤、品牌名、品类名、战斗口号和信任状，这是一组完整的品牌信息核弹头。品牌信息核弹头威力巨大，第一，可以瞬间获客，开店就用。第二，可以实现指名购买，只买你的，不买别的。第三，可以加速传播。咨询公司 90% 的工作就是完成品牌核弹头。学会核弹头，竞争不发愁，没有核弹头，老板忙白头。弄会这些东西，单店营业额不增长是绝不可能的。当然，这需要刻意练习。接下来说一个案例，顺旺阁鱼头泡饼。顺旺阁的战斗口号是鱼头越大越好吃，这一句话就让他卖了很多大鱼头。顾客到店里点菜，一般都会问服务员，你们的招牌菜是什么呢？服务员回答说，招牌菜是鱼头泡饼，有3斤的也有8斤的。黄金服务员还会告诉顾客，鱼头越大越好吃。为什么呢？因为鱼头越大，胶质越丰富。于是呢，他们就把这句话写在门头上，变成所有服务员的黄金话术，业绩就蹭蹭的往上涨。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来顺旺阁吃饭的一般都面临请客吃饭的场景，服务员跟你讲鱼头越大越好吃，你好意思点3斤的吗？请客者肯定是点大的，保护自己的尊严。很多时候点餐的人还会跟同行者说，你不知道吧，鱼头越大胶质越丰富，连顾客都在帮你的品牌做传播，能不好吗？他的信任状就是2次上了舌尖上的中国，当然这需要不断的迭代。这是战略定力下的信息核弹头的力量。没有掌握这个规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顾客之间的沟通效率非常低，你想讲的和顾客想听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说完了门头，那什么是门头战略呢？以老母鸡为例，从肥西老母鸡到老乡鸡，从安徽最大快餐连锁到华东最大，再到全国最大，从中国快餐连锁到中国人家庭厨房，这些都是老乡鸡的门头战略。它不是门头设计，而是品牌竞争的起点和终点，依然是流量的入口。门头战略是创始人对品牌、对消费者、对竞争格局的全盘思考，是企业永恒不变的战略。我们永远都有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永远要去思考如何面对消费者。 马逊 CEO 贝佐斯说，把资源 all in 在永远不变的事物上。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如何把自己的资源 all in 在某个阶段的不变的事物上。慢慢的，我发现餐饮行业有一个规律，就是绝大多数餐饮产品或者是品类，不是后人创造出来的，而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是本身就有的，而且呢，还具有强烈的文化、地域、口味等差异和色彩。门头战略原则是一致性。既然门头如此重要，那如何才能做好门头呢？我们要遵循一致性原则。首先是前后一致。前后一致就是品牌名、品类名、战略口号、信任状，讲的是一件事情，表达的是一个差异化的价值。我们经常会干的就是以上四点讲的各是一件事。最后呢，消费者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事儿，或者不知道你干的究竟是什么事儿。一旦消费者混淆了这些，那你就不可能实现品牌的成功。比如说王品牛排，以前说王品品牌每头牛只给六块，只给最爱的人，就这一句话就能把你的消费者搞定，消费者又能把其他消费者搞定，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六块好牛肉，只给最爱的人，这个生意就做下来了。按照这个模型去做，按照这个理念去创造这个品牌的价值就对了。否则你费半天劲儿跟消费者讲我们的牛肉来自安格斯也是白搭。其次呢，要内外一致。内外一致就是你讲的事情和消费者大脑里面原本存在的事情必须是同一件事，否则就会鸡同鸭讲，对牛弹琴，大多数都是老板自嗨。我曾经跟一群90后的创业者聊天，讨论我们今天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今天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已经不再是我们的顾客。你们今天想创新就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比如说肉夹馍，60后70后穷过饿过，所以他们的超级就是要大的，所以他们当时做超级肉夹馍就能做成。但是90后的超级相当于迷你，你继续你的超级是吸引不了年轻人的，这就叫做内外不一致。其次呢，要上下一致。上下一致是指你讲的这句话是企业员工、老板都必须要认同的。如果没有认同，企业没有组织能力，是没有力量的。员工就会认为是你自嗨，开会时会为你鼓掌，但是工作时使不上力气。很简单，餐饮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它是靠驱动而发展的。你能驱动多少人跟你上下同心，你就能做多大的企业。门头战略的三重境界就是看门头就是门头，看门头不是门头，看门头还是门头。最后呢，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文章。有一群人去沙漠探险，很不幸他们的向导死掉了，他们很无助，就在沙漠里面拼命赶路，走了三天三夜仍然没有走出沙漠。恰好呢，遇到另外一个探险者，他就问你们在打转，他们说我们白天赶路晚上休息。探险者就跟他们讲，你们应该夜晚赶路白天休息，因为只有在夜晚的时候才有北斗七星，只有北斗七星才能指引你们走出沙漠。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新生活从找到方向开始。好了，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明天见。